瑜伽协会会员，中国社长艺术委员会副会长，自幼随父李文杰学艺，70年拜快板艺术家高凤山先生为师，79年考入天津曲艺团学员队，跟随快板艺术家王凤山学艺，97年荣获全国快板大赛表演一等奖，98年在中国曲艺节荣获最高奖牡丹奖，01年获第二届全国快板大赛表演一等奖，03年获全国相声小品邀请赛全国最佳品格奖，08年获快板书传承成就奖。今天呢，李老师带给我们的讲座题目是李派快板的艺术风格，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少杰老师为我们做讲座。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老前辈们、同仁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提到讲课，真的，小军老师，我打完电话之后呢，我可以做吗？好，谢谢。那个，让我来说是讲课，其实细打听的，今天来的这么多老先生们。还有爱好者们，说句心里话啊，您甚至对快板书了解比我不少，啊，提起讲课来真的不敢，咱们只能是在坐一块儿啊，这一上午咱们交流交流，互相的学习学习，把我知道的我告诉大家，把大家知道的跟我也聊聊。今天呢，咱别光听我一个人讲，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您想知道什么您问我，我想知道什么呢我得问您们，因为在座的我看了看，这岁数呢有很多人比我岁数大不少了，就是您知道的以前的事情要比我多得多得多得多，这点我先敢肯定。在这里呢，凡是我不知道的我到时候还得问问您们，因为那前呢我确实我是要论岁数来说我是61年生人，我岁数太年轻，跟您们在座的比我是太年轻太年轻了，今年这是虚着说刚50啊，刚50，跟在座的老先生比真是确实显得太年轻了，谈不上讲课，但是呢就是大伙想知道什么，想了解这个快板书里边有什么咱们叫内幕吧，也可以提提啊，都可以提提，因为我呢刚才也听咱们主任说了啊，快板书呢现在大伙都知道啊，尤其快板啊，快板呢简单的说就是分为三派，大伙都知道，有李派、高派、王派，我这人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怎么讲呢，特定的环境的问题吧，我这人都得天独厚，也就是说跟这三位都学过，而且学的时间还是不短。首先说，在学员队跟了王凤山老师学了整整的3年，那是我指导老师。然后，我70年就拜师北京的高凤山先生，他是我的师傅，因为高先生跟我父亲关系特别好，他们都是关系都特别近，而且我是他的入室弟子，所以跟他学了也是很长时间。在家里呢又跟着我父亲学习，所以说呢对快板书呢和快板呢还是都是比较了解的。大伙儿就提讲快板书了，其实我想了这快板书呢，大伙儿也都知道这个曲艺曲种是一个新的曲艺曲种，大伙儿也都知道，是53年才有的，以前就叫数来宝，后来叫快板，这大伙儿都知道了啊。53年之后呢，我父亲在数来宝基础上把它改革发展了，他吸收了评书、相声、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姊妹曲种之长，形成了有人有事儿有劲儿有趣的一个独立的曲艺曲种，这就是快板书。快板跟数来宝截然不同，数来宝大伙儿尤其老先生都知道，过去啊就是 句式比较单调啊，板点也单调，都是三三七的句头啊，都是什么大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都是这都是从头到尾的一直数，就是三三七，就是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这种句头。在板点上呢也比较单，后来我父亲就把它进行改革了，加进了很多什么小锣啊、马蹄儿啊等等一些，就是咱们中国民间打击乐的一些乐器的锣鼓家伙点儿啊，以及唢呐点儿啊，反正里边有很多都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乐里边的这种板点，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啊，加起来就感觉到不那么枯燥了。今天呢咱们就是讲一讲这个快板书这个曲曲种的产生跟发展，还有呢大伙可以提问啊，咱们可以随时的在上面交流，也可以打断我啊，可以打断我说林老师您说这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方面怎么怎么回事，我当初我听说怎么怎么回事，没关系啊，您听说的也可以问我，不见得非得是正史啊，野史也可以啊，但是我给您肯定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传说或者是真的，我告诉您这是真的啊，都可以。因为什么呢，我想不要坐着讲大课，没有必要，因为太深奥了呢，就是太专业一些里边的东西呢，可能在座大伙可能也听不懂，包括一些术语什么的您可能听不明白，我就用咱们比较简单的这些个语言，大伙咱们互相交流互相沟通的那么聊。那天我也是给我打完电话，我也琢磨半天，我说怎么讲呢，我说我以前都是给学快板书，就是专业学快板书的这些个演员们去上课，今天来的这个呢都是爱好者吧，可以说是爱好者，爱好者们呢这个要求就不用那么讲的那么高了，大伙如果要说我喜欢我想知道里边有什么，大伙可以问，就在你们自己知道的情况下，哎，大伙问问我也可以啊，大伙互相交流互相聊啊，随便说随便聊啊。快板书呢在53年，为什么说53年才有的，它是一支曲艺的新花，它是曲艺的一支新花，它是在我父亲当初就是唱鼠来宝，后来叫快板唱的时候呢，你像广式三三七的句头听着就那么单调，确实，而且呢没有什么变化，从到尾就是耍嘴皮子，大伙说那时候管唱快板的叫要饭的是吧，其实错了，唱快板的要钱不要饭，这都一样啊，都一样，就是挨家的那个门脸啊铺户啊，哎，去要去，他那些个词也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词儿，大伙也都可能也都知道，捧捧人刷刷人，老的相声里边有一段叫鼠来宝，大伙也知道，当然那是他们攥的，那是相声，那是一个文学作品，就说回来骂人呢怎么的，这个大伙的那个很少，因为不敢啊，不敢，那是一个相声的一个作品，你说唱鼠来宝的没事敢骂人家，那不可能，说不给钱就骂人，那个他没有那胆子啊，尤其在那个年月没那胆子，无非就是怎么讲呢，显得油滑江湖气贫瘠啊，特别贫瘠，大伙儿也听出来，你听他里边那个词儿唱词，一个三三七的句头给人感觉他就是那么江湖，那么油滑，那么贫啊，上升到艺术上来说呢就是非常的单调，非常的单调啊，没有艺术性可视性，没有啊，可听性可视性都没有。后来呢就是我父亲就别人给提出意见来，那天我父亲刚一唱的时候，那底下观众真的一听快板上来了，哟呵，要饭的来了，走，咱大伙儿外边瞅和宴去吧，确实也吵人，过去打那板点大伙也知道，就是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就这么打，也没有什么变化啊，又吵人又烦人的，大伙儿听完之后底下有的人反应就听完心脏病都犯了，确实 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后来那前我父亲在天津电台广播收唱团啊，这是在电台的时候，这块领导找到我父亲就说，人家你这个得改。我父亲说也确实感觉到确实，怎么讲呢，太怎么讲呢，没有艺术性了，自己就开始琢磨。因为我父亲大伙也都有的都听说了，我父亲学过评书，有评书的先生啊，叫段荣华啊，还有一个叫张阔峰，两位先生啊。学相声呢是焦少海的徒弟，我父亲是艺名叫李宝山。我父亲原名叫李玉奎，这李润杰就是评书的，就是我们的艺名，叫艺名，评书的艺名。最早的我的师爷段荣华，我师爷就给我父亲起叫李润田这个艺名。后来呢，我父亲学的都短打书，一些什么三侠五义啊，哎，就这些的书。他不喜欢袍带书，所谓的袍带书就是像什么《隋唐演义》啊，《大英名列》啊，《明英列》啊，这些个不是。后来他看我父亲喜欢使这个短打书，就说这润田有点太文了，你呀干脆要润杰吧。这么着给我父亲定的艺名李润杰，也就是说他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他故去，用的是李润杰这个名字。这是打评书的艺名。我们老家大伙都知道，就咱们天津，过去叫武清县，现在叫武清区了，就是老城关乡大桃园村。说句实在话，我听我父亲给我们讲啊，那年代就是我父亲小的时候，跟着我爷爷啊，还有我奶奶，他小时候就在村子里边跳会。一提跳会，老先生都知道，过去是什么逢集呀、过节呀、什么妞肉会呀、小车会呀，这些会跟跳会。因为我爷爷是吹鼓手，就是过去村子里边有那么红事儿的、白事儿的，那吹鼓手就吹唢呐的。那家村子里边也讲究这个，包括跳会时伴奏呢，他也用这唢呐。我父亲打小就跟他跳这些会。从小我父亲呢就有一个好的这个天赋，大伙听我父亲有时候能唱过竹板书，听过没听过我不知道，还唱过西河大鼓，电台好像放过，都电台都放过，叫竹板书。竹板书是带韵带腔的啊。他还学过这个，是这些个什么小车会啊、扭轴会啊，他都会跳，而且还有高跷啊，他都会跳。他跳的里边，我父亲说管这叫咧子，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咧子是干嘛的，说是里边叫咧子。他学了很多，而且他的声音天赋特别好，他五音特别全。后来我也发现了，只要是讲究这个开口说唱的人，甭管你是说的还是唱的，你说我说的我不唱，我五音不全行不行？其实也行，但是要想好，五音也得全，因为咱们有吐字归音啊，咱们有吐字归音说的。我父亲他就是声音那个，哎，特别好听。这是后来晚年了，因为演出撂地啊，就后来声音有点云遮月了，大伙知道有点沙哑了，听着声，但是韵味特别十足。大伙也听过我父亲的卖布头，可能那相声卖布头有听过的，我不知道在座听过没听过，您听过哈？他里边的卖布头，他唱那个，他的韵味特别十足，包括我到现在模仿出来都模仿不了，没有那么好的韵味。他就是声音的天赋好，再加上自己那儿也是学习，后来就因为家里穷没办法了，我父亲就当了学徒工了，到咱们天津市里边学什么呢？学那上鞋啊，我父亲做鞋特别好， 真的，我父亲做鞋特别好。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穿那布鞋，那鞋上面鞋怎么上，我跟他们谁问他们，就我们班班大学生谁也不知道。我知道，那鞋感情得反着上，上完之后把它还得翻过来。那咱这鞋啊，能从里外把它翻过来，这是我大小我知道的。我母亲那底子，我父亲上鞋，我们小时候穿的鞋都是我母亲打那夹子，我记得，搁那个板子上面糊那个布，刷那夹子弄那个酱，一层层粘完了那底子。我父亲那时候就是小时候学上学，学了三年，林毅杰也都说出师了。过去那个资本家也狠点儿，他用学徒工时候他不花钱，只管顿饭。这饭也不管饱啊，就说了句白话，等于这样一出师了，你当师傅就该给你工钱了，到这钱就把你轰走了，不用你了，所以我父亲就失业了。再又，这就接着说吧，在天津里边这就开始，游荡着了。后来被日本鬼子抓花工给抓走了，抓到了现在咱们东北。离着沈阳那边很近，抓花工被抓走了，很惨。到那儿，大伙都知道，到日本鬼子花工那地方，大铁丝网圈着，你想跑也跑不了，想走也走不了，吃也不，说白了，三天给一块糠，那种拿糠做的一种饽饽吃，干活很重啊。后来他进行，怎么讲呢？咱们现在叫逃跑吧。跟几个人联系好逃跑，他们一共跑了人是二十多人，可这二十多人呢，据我现在知道的见过面的，就当初我父亲他们逃跑一块活着回来的就两个人，剩下的我听我父亲说都给叫日本鬼子打死了啊，打死了。我记得咱们东丽区现在叫啊小村庄那儿有一个姓房，我那房大爷叫房仁奎，他就是跟我父亲当初在抓花工一块逃跑时候幸亏活下来的那一位人。没想到呢，从那儿开始我父亲就在东北开始流落街头了。那还怎么办呢？其实想死的心都有了。当初来是想挣钱来的，没想到被日本鬼子抓了花工，没想到钱没挣来，自己现在这是身无分文。这马上说话，在东北天就冷了，那年代好像比现在冷。我父亲就说跟我说，哎，现在的天气怎么回事，不如过去冷了。后来我跟我父亲说，我说您可能那还吃的不行，老不饱，可能感觉到凉。我父亲就乐了，就是那还特别冷，身上也没有御寒的衣服，就准备要自杀。我父亲就好在哪儿呢？他在那个学徒的时候，他们那个作坊里边啊，老板有一个老的那个收音机，咱天津叫话匣子，里边老放一些评戏呀、梆子呀、京剧呀，老放一些戏曲。我父亲老听会了，就跟着一块模仿着唱。我父亲这啥时候呢？就是在被困的时候，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站在一个庙台上时候想自杀的时候，他就哼哼唧唧的开始唱起评戏来。那啥人到那点时候已经就是忘我了，就是一心的想死了。这一唱不要紧，有很多当地的工人、矿山的工人呐、等等一些正好下工回来，哎，一看哟，这一个人在唱，大伙都围着那儿听着，听了他唱。有的矿工呢，就是回来道上买的吃食的时候，在一边吃着一边看着一边听着。哎，等我父亲唱完之后，就发现底下有人喊好。哟不，我父亲说怎么回事？心里说，怎么还有人喊好呢？一看底下又站着五六十位，这帮人说再来一个，再来一段，再来一段，就说再来一段。 我父亲就唱，把我父亲当初跳会的词儿等等一系列说他们爱听了就唱吧，就这么着开始，又唱了好多段。唱完之后呢，没想到呢，这帮人一看我父亲那儿身上特别单薄，而且呢，这个感觉到就看着人的面相就看得出来，这个人要是饿了，这面相就挂出来。我父亲说，这人要是饿了，这脸上挂得出来，就说你饿了吧，给你点吃吃。然后就给我父亲，那前也没什么好的，无非就是东北大饼子，扔给我父亲一个饼子。然后呢，那些人呢，就有的给我父亲点儿那个当时的那种，那叫什么伪满的那种票子，咱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有很多那前的那个老的那钱，都是国民党那前是那些钱，还有日本来时那些钱。但我对不上号是哪种票，我父亲提的，然后就给了我父亲钱，说那你拿着吧。我父亲就接过来了。这样在我父亲脑海里边产生了一个什么呢，就说我在这儿演唱，人们能给我钱，我自己能，说白了，能我吃的。就像还有一个好心人把一个非常破旧的，就是说烂了半截的一个破的一个棉袄给我父亲了，你棉袄已经就破了，都连就剩半截了，扔给我父亲说你穿这个吧，这还暖和点。我父亲穿上这件破棉袄就感觉到有点希望了，说这个还能挣钱，就开始在东北一带，就是现在的营口附近，我父亲开始一直到沈阳，开始这么，咱们那前还不叫撂地，就是老是给人唱，唱完人愿意给就给点，反正一天有时给个饽饽就能救活了，挣点吃的啊。有时候还那回是我父亲给我讲，正下着雨了，要下雨，天上打着雷了，我父亲在那儿唱。正好一个卖沙果的给我父亲有一斤多那个烂不哄哄的沙果，不是好的，就是卖不掉那个，给我父亲了。我父亲那就是一天的饭，他就感觉到可以拿这个演唱能挣来吃的。可是有一天到了沈阳的一个厂子叫小河堰，我父亲给我讲的。他去那儿唱去了，没想到碰见了两个唱鼠来宝的。因为我们这行大伙儿知道，行行也几乎都这样，叫同行是冤家。过去有规矩，江湖人是有江湖规矩的，有江湖道的。我父亲不懂，他那时候还没有步入到江湖当中去了，就跟我父亲问我父亲，你干什么呢？我父亲说，我在这唱唱，就店里挣点吃的。他谁让你在这唱的？按咱们现在的话，大伙都看过《智取威虎山》，你都知道，也就是说一些个江湖话，就用行话，我们的行话，问我父亲，啊，就说。到哪儿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您从哪儿到哪儿去，到哪儿来。这句话是有寓意的，是我们的一种行话，就是您出自哪个门户，到哪儿来的？问那么一句。我父亲的不懂这句话意思，我打天津来的，这句话外行了。人一听，哦，你是个空子，就拿我父亲就当外行。大伙都知道我们这行业有我们的行业术语，就是一些个江湖的一些语言啊。不知道，就这俩人就拽着我父亲就到了一个花子店，过去有花子店，就现在叫做小旅馆赛的那种感觉，就过去都是要饭花子呀，这些人们住的店非常便宜啊，就是里边水什么都没有啊，就花子店。来到一花子店，到花子店里边有老花子，这老花子就是他们当地的头， 啊，当地的头，就是行业里边的领导，咱们现在叫行业的领导，寡头。当时就问我父亲，何子并肩对你哪条线上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何子呢就是干我们，就是伙计的意思，伙计。并肩的是什么？伙计，就并肩的就是朋友，或者是兄弟、哥们儿都可以那样论，当朋友讲，就是说伙计、朋友，哪条线上的呢？就是你使什么的、干什么的，是这意思。我父亲不知道、不懂啊，就是一仰脸，一听就跟听法国话来的，根本就不懂。确实，我们这行话有点像法国话。这是外行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明白，中国人也弄不明白的这东西。然后听完之后一样点不懂。哦，那次说你是空子，我父亲说什么叫空子，我也不懂。他说你什么是外行，就说你要想干这个吃饭，你必须拜码头、拜山头，必须得扣在我的门下，你说拜我为师，否则你这辈子甭打算干这个。只要干这个，你有使家伙的，我就捡你的家伙。过去叫捡家伙。我们为什么都得要有师傅？大伙都知道，干我们这行的，说相声、唱快板，都得要有师傅呢。这就是旧社会流传下来，包括说评书的啊，吃开口饭、上山东快书的都一样啊，宋说专业的都得要有师傅。没师傅不行，就说没有门户不行。你说我就我自己，我没师傅，我就自己干，你干不了。也就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捡你的家伙，就把你家伙拿走，帮你干。也是也挺有规矩的啊，法律也挺严格啊，这里边也挺严格的。然后跟我父亲说你必须拜我，父亲没办法，那我只能拜你吧。他说你干什么的？我父亲问他，他说我数来宝。哦，我父亲就才知道唱这数来宝。过去数来宝唱数来宝有很多种使家伙的不一样，也就是说这种这几个家伙呢代表着各门派不一样啊，有的数的是撒拉鸡，有的是牛胯骨，有的是开出板儿。什么叫开出板儿？现在有人给改革了，说是叫什么蛤蟆板儿，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还好，它像蛤蟆叫，可能打出来就叫蛤蟆板儿了。就是一大板儿，上面一拉子，一打嘚儿打嘚儿打呱，一下子那个，哎，就那个叫蛤蟆板儿，咱不知道谁给起的名字。后来有人不知道他正名叫什么吧，反正瞎起吧。这年头就是，哎，就是怎么讲呢？瞎说的人太多。
哪几个字儿？
开楚就是开，就是开封的开；楚就是楚国的楚；楚就是钱，我们的楚头那个钱呢。钱有两种叫法，硬的钱就大洋啊，包括。过去的那些铜钱儿啊叫楚头，票子叫蓝头，纸币叫蓝头啊，这里边有很多的叫法，有很多就是我们的江湖的术语，这里边很多，就跟说白了就是要是全把它连贯起来说，那就是一门外语。当初我学这个，我父亲非常反对，我父亲一句没教过我，我都是跟那些个叔叔大爷们学，打小就逆反心理，越不让学的那个还越学。哎呀，天天学记呀、记那么一厚一大本子。后来那个谁又出版了，就在很早以前出版过，后来给封杀了，后来又出版了。那个谁写了一本《江湖丛谈》，梁阔如写的一个《江湖丛谈》，里边有一些就是刨了一些个，就是讲了一些个行话，大伙可以看看这个书，但里边并不算太多。我得记得非常多，因为我这个金汉立喘四德门我都摆这些春联，几乎都摆着 弄回来，我还准备出版出版，后来有人说你可别出这，出这挨骂，说是你把我们的行话都告诉外行了，就包括现在这我们这行话都运用到社会当中去了，都成现在时髦语言了，什么叫火了，这都是我们的话，什么叫大腕儿，这都是我们的语言，包括电影里边还经常用一些我们的春点行话了，其实说的弄得观众都不明白，他说的没有必要。你要看了一个电影叫什么电影我忘了，一张嘴是苍孙，这苍孙是我们的行话老头的意思，你说你电影里也说那么一句，我感觉到没必要了，那观众看不听不明白，没必要啊，没必要。所以说大小我也是喜欢学这个，学了一堆，也是到今截止到今天可以骄傲的说，知道这方面的人活着的恐怕没有比我多的了，就当今就我知道的，因为我也经常去会去去盘去，因为我们过去都讲盘道，一见面道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是什么意思，就是对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这辛苦不是瞎说的，然后现在又仗着您辛苦了，这跟这意思两个概念，我们这道辛苦是告诉你我是江湖人，对面一见面一抱拳，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哟，喝的跟烟子儿，道个腕儿吧，朋友，伙计，您贵姓啊？道个腕儿吧。为什么大腕儿呢？现在说的就是姓，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名字都可以称之为腕儿。腕儿当然分多了，像我这个姓李，叫抄手腕儿。有人说是规矩腕儿错了，规矩腕儿姓郑，啊，疯子腕儿姓马。啊，你到疯子马哦，姓马的，啊，这都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行话，学了一堆。简单接说吧，我父亲就给这个老花子磕头拜师，这老花子也不错，当时就拿出一副开书板来了，告诉来吧，这个交给你，我交给你活，明天你拿这药去，要比你那瞎唱要强多了。然后就把入门的规矩、江湖的语言、盘道的规矩等等里边的规矩给我父亲讲了很多，然后就给我父亲上活，也就是说教我父亲这些个乞讨的这些词句。我父亲就开始在沈阳那开始唱书来报，渐渐的呢，自己呢熟能生巧啊，时间长了，也就是说鼠来宝唱的已经是在当地是很有名气了，包括买卖铺户的来看见我父亲，大老远一见，哎，来来来，唱一段唱一段，马上把钱就给我父亲，都很熟了在东北。而且我父亲在这前时候呢，想回来回到天津来，那前不行，天津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就过去发那良民证，我父亲没有良民证回不来，没有良民证呢，日本鬼子逮着就把你拿刺刀给你挑了，一点不含糊，绝对给你抓现行队里，想进天津非常难，想回来回不来。突然有一天我父亲说我试试，因为我们老家是在那个咱们那个武清，现在叫武清区啊，说我不进天津市里行不行，想回来。我父亲就是那前儿也没有钱坐火车，实话实说，但是也没有钱，我父亲说也没有钱坐火车，哪有钱坐火车，就是一边要着饭打着板数来宝的，一边往这边数着，一边走着往回走，就这样一点一点从东北走到了咱们天津的武清区，回到了老家。可是呢到了武清区了，你说在村子里镇子里边赶个集啊，弄个庙会的唱的时候还可以，要没有集没有庙会的时候呢，那他农村不像现在，好，现在人那得要多呀。我父亲说，那他走出去三十里地去，不见得见着一个人。现在不说三十里地，三米就一个人， 啊，这人太多，真的人太多了。过去你走三十里地见不着一个人，所以说你没有人，你哪去唱去？你给谁唱去？就想奔天津市里来。归期他跟我们本村的一个人，这人姓杨，他有一个良民证。过去那良民证好在哪儿呢？没照片儿，要有照片儿麻烦了。没照片儿，就是籍贯、年龄，就反正就是出生年月日，反正就这些东西。那良民证有那章，盖的那个日本宪兵队盖的章有。我父亲就打从他那儿借了一个良民证，进到了咱们天津市。后来我父亲，在天津撂地呀、演出啊，包括现在同行同道老先生们啊，现在活着的70岁以上的老先生们，就是我们这行业的老先生们，还知道我父亲这个事儿。一提我父亲，当初还姓过杨的，不是姓杨，因为他良民证上那位姓杨，叫我这名字。在这期间呢，我父亲，又跑唐山，又跑连塘庄等等一系列去那儿撂地演出，连署来报。在唐山认识了我的师爷段少房。因为什么呢？我父亲在那儿署来报要饭的时候，他那天就是在捡，有时候也去园子里边捡个板凳头。什么叫板凳头呢？就是不是正常的时候，正常人演正戏、演正书，板凳头是什么呢？就是当中间，上午比方说9点开始，演到11点半人结束，都回家吃饭去了。下午那2点开，就当不见那点时间，就吃饭点时间。可有的观众呢，观众呢就不愿意走，买点吃食呢，就去场园子里边听了。听到我父亲就在这场时给大伙唱唱，打点小钱。过去没有卖票，都是零打钱，就唱完了，下来之后打钱，哎，挣点小钱儿。这小钱这时呢，我的师爷下午2点就来了，他在那儿说书。等我师爷一上去，底下呢观众都坐得满满的。坐了一打天的时候，哎呀，那底下观众都不走，都给钱，很挣钱。我父亲听了这书，就把我父亲给入了迷了，就那么好呢，他讲的太棒了。我父亲就有心，就是想学习评书。因为他对这书来宝当初也有一定的看法，就想学这评书。后来见到我师爷了，因为他老不走，他捡完板凳头就等我师爷，帮着我师爷打打钱呐，帮着倒倒水呀，还有时叠大褂啊什么的。我父亲说，我师爷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我父亲说我是唱书来宝的。在这捡板凳头呢，特别喜欢这个评书，就想拜师跟您学。我师爷说：“你喜欢学好啊，那你先跟我几天吧。”就在底下听了几天之后，我父亲那个师爷说：“你能说两句我听听。”我父亲人脑子好，我发现这干艺术的这个门类，这脑子必须得好。脑子要不好还真不行。他头一个他记词儿快，他听过的几乎差不多。再说评书大伙都知道，除了记这大书啊，记着是整梁子，就梁子就是故事梗概。但是细微的词儿呢，是评书自身，评书演员自身的这些个艺术底蕴和生活底蕴，哎，来把它完美了它，啊，把词汇在家里就加以完善。讲的这故事要整个一部大书啊，从头到尾背下词儿来也够呛。但是说再好脑子也不行，电脑你还得打两天了，那本书对吧，甭说人脑。他就把那梁子结构几乎都记得特别清楚，给我师爷说了几句。哎，我师爷一听，哎，好，不错，行，这么着吧，就是拜在了我段少房师爷的门下，开始学习评书。后来我父亲就开始说相声，啊，说相声。他还是以相声，当初在旧社会，我父亲还是以相声为主撂地的时候。 因为鼠来宝只能是开场用，元年用。什么叫元年呢？就招观众，招观众，一大晚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观众哗过来，哎，就表演的，那大伙看看，哎，干这个用的。但是还是以相声，我父亲说相声搭伙的有很多人啊，就是有的现在都有，可不呗，差不多没有一个两个活着的了，现在都故去了，包括跟郁宝林先生、冯宝华先生，这当初都在东北搭过伙。后来我父亲就开始说相声，说相声也必须要门户，否则不让说。后来杨少奎杨先生等于就是带拉了我父亲为师弟，入得焦少海，成为焦少海的入室弟子了，等于算弟子了。所以我父亲呢说过相声，说过评书，虽然是跳过会呀、唱过小戏儿啊，但是那些虽然没有专业的去学习，但是呢他为后边快板书这个曲种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为什么我说刚才跟大伙儿来提了快板书的发展，提到就是一个它是在鼠来宝的基础上改革发展而成的。有人问什么叫快板书，截止到今天唯独咱们曲艺曲种里边，快板书有一本叫专业的工具理论书，就是我父亲写的快板书艺术这本书，很骄傲地说，就这个快板书是在鼠来宝基础上改革发展而成的，它吸收了评书、相声、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姊妹曲种之长，形成了有人有事有劲有趣的一个独立的曲艺曲种，这就是快板书。为什么说在鼠来宝基础上，等一说鼠来宝基础上就是肯定有辙有韵，这大伙都知道有辙韵啊，这个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快板书的产生呢，我就给简单的给大伙讲了一讲，大伙有什么提议没有，想知道什么随便说，咱随便聊随便谈，别听我一人瞎白活一阵啊，没事随便说。可好，谢谢宝贝儿，你也来了，你看了吧，就他现在岁数小，这可是正门正户啊，你看了吗，这个是正门正户，我见过他，你姓辛对吧，没错吧，你爸爸今儿没来，哦好，你看他是正门正户的，这是我们里边老何堆里的老何，他算是专业的了，虽然小点儿，因为他拜师是我去了挺好，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说谁是谁徒弟啊，讲老净是过去净是怎么讲呢，冒充的态度，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有门户有字儿呢，就是为了防止这冒充的，就跟我李少杰，我是拜在了高孟山的门下，我的艺名叫李学成，我是学字辈的，学字辈什么辈，就跟现在文字辈是一个辈，也就叫我李学成。我的师哥毕学祥、王学义、石学宽，就是石富宽呢，就给耀文老师梁活那个石富宽啊，那是我们同门师兄弟，他的艺名叫石学宽，哎，我们都是，我叫李学成，你看都是那么一个门户的。像我父亲这些徒弟，就志宽老师他们，就这些个，他们都是文字辈儿，跟相声这个还是套上来套用的。张志宽老师叫张文展，他的艺名。今儿我告诉大家了，回去大伙可以问他，我把他老底儿给兜了。外边一般人不知道他叫张文展，很少人知道他张文展，因为我父亲给这帮徒弟起的这几个字儿呢，是东方红，太阳升，才有今天，曲艺飞跃发展。继续长征当先锋，快板书兴旺，这几个字儿，发展的展，哎，那就是张志宽，他展。有人说张志宽是人家大徒弟，不对，他是第16个徒弟。我大徒弟，我父亲的第一个大徒弟那叫叶茂昌，在东北吉林，他叫叶文东艺名。所以说呢，有很多人的艺名，有时候就外边用了，就用了，直接就用了。 有的呢就没用，就为了私下里边，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个怎么讲呢，过去的门户不清的那个太乱的那个，那太真的，有的说我是谁谁徒弟，我是谁谁徒弟，因为我们这个辈分呢特别，过去特别讲究，您要一冒充了，回头您站一大辈儿，见面就管你喊爷喊叔的，这个有点不合适。我老认为是，确实我这人现在这辈分就大一点，有的说我收徒弟，老奶骂就来这儿了。我上次我收了几个徒弟，人骂我一顿，为什么骂我呢？来了，人家不是说当面指鼻子骂大街，不是，就是跟我们就咱们天津人叫饭的。哎呀，给您道喜呀、啊，您又给我们守了一对小爷爷小伯伯们，谢谢您了。就饭就等于骂街一样，其实，因为我的辈分就高。你算我就属于文字辈这一块的，文字辈里边可能我是最小的吧，我是最后一个。他们上次电脑里边我看见打过来了，好像是文字辈里我是，有人说是杨毅没入门啊，杨毅不有小半年，杨毅还没入门，现在等于是我是最小的一个了，就真正入门的。这是文字辈里的，但是呢我跟这些个文字辈的老师们，我现在我不敢叫他们师哥，因为我都称之为老师，包括苏文茂老师、刘文恒老师、李伯祥老师，这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先生老师。但论辈分，我们是一个辈分，但是论资历，人家那是先生，是老师，这个不能埋没。因为文茂老师呢，属于跟我父亲都属于一代的人，跟我父亲是一代的人。这些个事情呢，大伙儿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这里边是论资排辈的啊，论资排辈的。你看他虽然是门里人，你管我叫什么，论门里算。对，我是他的师爷，他已经够大的辈了，他辈已经够大，但是我都他师爷了，没办法，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因为在座的这些是你们爷爷，我。以后别叫李老师就行啊，别喊师爷，因为你也把我叫老了，活不了。这老话，天津老话说得好，人怕当爷，不怕做鞋呀。所以说这孩子一喊，哎呀，李老祖、李爷爷，又弄得我呀，哎呀，有时没办法。现在我后头见了五辈儿，你怎么弄你说？都老祖了都，你说我，哎呀。说坏了，就你们，我说我倒霉你们身上了，我现在我其实挺年轻的，挺朝气的，照你们的一喊，我把我喊的好家伙就像七老八十在的，我说现在七老八十都不算老，我说我像百十来岁的那感觉，好像老祖宗了都，哎呀，也别说咱们中国传统过去见四辈儿，那就算非常的难得了。有时一看这四辈儿，这已经了不得了，这就是活祖宗了，那就是。但是呢，见五辈儿了，您琢磨，这有点说不过去了。这有的人岁数比我大不少了，见面师爷，哎呦，我听完之后，我说，哎呦，你胡子比我还长了，你别喊我师爷了，行吗？真的，我的徒孙比我岁数大多的有的是，很多，啊，徒侄们太多了。所以说心里边儿挺不落人的，啊，挺不落人的。大伙儿还想知道什么事情吗？
那个李老师那个
我怎么进的天津市曲艺团？好，给你讲讲。我呀考天津市曲艺团的时候啊，挺有意思。我父亲是全国人大代表，大伙儿都知道。开四届人大会的时候，我父亲去北京了。我呢就偷偷摸摸去考去了。那前呢，我们这学校正赶上什么呢？顶替。这个顶替呀、爸爸呀，那个顶替妈妈的，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人就顶替就走了。我那前呢，几个好朋友呢，有一个顶替妈妈去劝业场了，我的一个现在是把兄弟了，叫王立东，他去劝业场了。还有一个崔猛去顶替他爸爸去了咱们那味精化工厂了。我的姐兄弟同学们都走了，这班里边后来我们班里都不够一个班的学生了，就跟我们合并。这一合并的有的都不认识，合并还不说， 最可气是什么呢？那学习不好，他定了一个慢班儿。我那学习不行，就是实话实说啊，老师们，对不起我的老师都是啊。现在想想对不起，不爱学习，上课连书包都不带，就把我搁那慢班去了。这慢班也没事儿，等我一上课去，这帮孩子没有来的，老师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我们俩坐着坐，他甚至看着我，我看他。我说都不来，我有什么劲呢？我就偷偷摸摸的，我要去考曲艺团去。我爸不在，我怕我爸说我。哎呀，报考曲艺团的时候，想当初就我那岁数，咱不知道今天在座里边有没有去考过的。报了那时候有百十来位呀，那唱快板得多。哎，您这岁数都赶上了，那唱快板确实多，大街小巷都相班是吧？唱快板人也多，考了有百十来位，我也去了。到那去之后呢，这头一试就算过了。因为什么呢？打小学呀，我是打小学的，我的基功比他们都要强了。这确实，论模样，论个头，好像我比他们也有点优越。有人说我长得像我爸，其实我不像，我像我母亲。真的，我比我爸漂亮多了。真的，这点是我最值得一骄傲的。也就是说，我超过我爸爸的唯一地方，就是我比我爸爸漂亮。其他的不行，谢谢。年轻时也帅气，哎，去那儿头一试过了。过完之后呢，第二试的时候还剩三十来位刷下来的，这才我父亲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团里边你看我父亲还是领导了，大伙都知道啊，我父亲领导，人家就说了，少杰来考试来了。哎呦，对，那天我还不叫少杰了，先更正一下。那天我叫，截止到今天那个身份证上，我叫李广三。有没有是我的老师们？您记住我这学生，当初没好好学习啊。他说三儿来考试来了。我说哟，他怎么来了？我等于说我们不知道，回去您问他了。问我了，哎，你怎么要考曲艺团？我说我那前也是瞎蒙，跟爸爸说话教撒娇。我这人呢，他天津卫有一老话叫老儿子大孙子，奶奶的命根子。我是老儿子，在家里受宠，我爸最疼我，真的。就后来我都结了婚了，孩子都老大了，我爸还特别疼我呢。每次去老是给200块钱买条裤去，买条裤穿，偷偷摸摸老给我钱。其实到想起到今天来，确实，我爸太疼我了。我爸生我的时候，我爸说了：“哎，将来情况不错，然后我有个接班人了。”就听我姑妈告诉我的。我考曲艺团之后呢，等于我父亲说：“那你考去，你试一试，那你就去吧，考去吧。”到第二试我去了，哎，不错，都考上了。我父亲可没去。其实我父亲就是评委。他是最后的组评委。我父亲说三儿来考试我不参加，你们大伙儿自己，你们大伙儿看。也别说这个，咱们这个干我们这行业的，就是怎么讲呢，老话说得好，千压弄匕首，一压当成人。我们这行截止到今天还是这样，这个能耐甭多大，大甭多了，大一点点，在舞台，这舞台就是秤，你有多的分量，上就把你邀出来，比你强一点点，那就了不得了，就鹤立鸡群。因为什么呢？大伙都知道，我们唱的也好，说的也好，你说我比你强哪行？没有强多少。这词儿你也会，这表演的路数你也明白，这句头你也对，这节子板你打的也可以，也没错。我能比你强哪行呢？其实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强一点点。一个是对艺术理解的悟性，也就是我们的悟性；二一个对艺术的理解要强一点；三个在表演表现上，要高一点。其实就一点点。因为我也打小学的，我也得天独厚条件的，我守着李润杰呀。他给别人讲课时，我一天听一句，您琢磨琢磨，我听好几十年，我不比他强。你学能学几天呢？哎，我就这么考下去了，我父亲也不参加，最后的地方来了，我们一共是8个学员， 其中很荣幸很骄傲的有我自己那么一位，考进了天津市曲团，这就是我考试的经过。很简单也不复杂，因为有很多人就在我考的时候，尤其在第二试的时候，30多位的时候，我唱到一半的时候，那天后边已经有10来位人不考了，知道没戏就不考了，因为就要一位，人家不考了。后来再听说这个是李润杰的儿子，又走了7、8位，更没戏了。这个今天老先都在这了，我讲的都是实话啊。这个就是我考试的经过。您考过曲艺团吗？您考过吗？啊？是吧？啊，他怎么进的曲艺团？哦，后来他们电台啊，等于成立天，他们那是天津市曲艺团，以前就有啊，也叫天津市曲艺团。后来电台那个剧团就解散了，哎，解散之后就归到了曲艺团了。因为张志宽老师就是我父亲在电台的时候收的这么一个徒弟。啊，张志宽老师是电台，他是电台的学员队的学员，后来跟曲艺团合并了，合到了天津市曲艺团，因为电台就没有这个说唱团了。啊，对，他一直是跑码头，因为我父亲一直是走江湖。他最早的时候是在西安，后来是在西安抗元朝时候，我父亲是打西安走的去抗元朝。我父亲两次复朝，一次是从西安，一次是打天津，两次复朝，因为他去朝鲜。慰问志愿军的时候，那前时候，那前还属于是刚进电台的时候，刚进电台。他在西安的时候，他的最高的领导是属于现在的叫文联的，属于文联管的，还不属于团体管，还是文联，不属于文化局管的。在西安，他在西安，因为我大哥就在西安生的。在天津怀的齐安生的，所以说我大哥的名字小名叫天安，就这么来的。在天津确实，快板说想当初确实，70年代的时候，啊，响遍了大街小巷。因为前一阵子，前年吧，我在咱们云龙百戏做了一个快板大家族的节目，大伙看没看？我不知道，我提到了。当初确实唱外边人太多了，你说每个学校、每个单位、每个几乎都有，没有不说这学校里边没有唱外边少。说这个单位说有不会唱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一讲课的时候，老是200-300个学生听课，在一工那时候，他学员老是200-300个学员，他一讲很多期呀、啊，他教了很多的学员，而且在那时候学生也多。那时候我记得好像都推着车卖那竹板，好像是，我记得都推着车一车一车的卖，好家伙，那前那乐器厂讲话了，好像就指着竹板了，没竹板怎么倒闭了？真的，乐器厂得感谢我们这个，感谢我们这唱快板的。那前就什么快板卖的太多了，你说买个笙啊，买扬琴少，就有几种乐器卖的快，一种就是手风琴卖的最快，二一个就口琴卖的最快。卖最快就是竹板卖最多，啊，这是当初咱们乐器厂主打产品竹板。确实，我们学校还做过一阵子竹板的，中学的时候，把我父亲那板拿去，他们按那尺寸做。我说你别按我父亲这做，我还告诉他了，我父亲的手小，他用这板啊略微小一点。我说这竹板都得按我们自己手来去做。因为到现在我也做竹板，谁要竹板买竹板的时候，我跟说，我说你呀，你告诉你的手，你手是大是小，是薄是厚，那竹板出来音儿都不一样。同样一副板，我打一音，他打一音，他打还一音，有时搁我手里好听极了，搁你手里不是味儿；有时你打的好听，我打就不是味儿，是根据手来定这板儿。您别回拿这板儿找这人去，那你这辈子打不出来，练去吧。有人说：“哎呦，我练了15年了，我这板怎么打挺的音儿不对呢？”不是音儿不对，是那板儿不对。你在这瞎练了半天，自己糟践自己。有时候人说讲板儿的时候，大伙儿就乐。为什么大伙儿乐呢？确实，有的人 他不了解，这板有很多，尤其节子要求调门。有人说你竹板你有什么调门，你打出节奏来不就完了？不是啊，有时候这节子调门一高的话，那人活不了，唱唱自己上手下不来了，呀呀呀呀呀，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上了下不来了。你不信你就试，你想下来难上难，他就不知道自己你调门低，你弄一个低调门节子不就完了吗？不见他非弄一高调门的，一打他说话平时是噔噔噔，他非弄一个噔噔噔，你听吧，你打就打打，你嗓子就奔那噔噔噔去了。他不懂，这就是他没有学习过，他不明白。要不然嗓子挺高的，最后唱的憋得难受啊，下来自己憋得慌。人家唱的时候，尤其咱们玩儿，就是乐理里玩儿，是一种怎么讲呢？是一种美。是唱美了，哎，唱的高兴了，哎，我跟你比比，我跟你跳，我会这个点儿，你看我会唱这几句，哎，我会这个跳口，是一种美。有人唱办不是，哎呦，那天我去看他们北京那个比赛，我去当评委，我看完之后我下来，我坐着坐着，我哆嗦，我怎么哆嗦呢？我看台上那位，哎呀，我的妈呀，费得劲呐，您没看呐？那眼珠瞪得跟俩那狗尾豹子，玩了命的啊！这样，我说，哎呦，你干嘛呀？我说，我这看着害怕。我说，下来让我点评。我说，你让我看着害怕了。我说，我们来欣赏你来了，对吧？你让我们有一个愉悦的心情，让我们随着你的故事情节起承转合，让我们，哎，感觉到一种欣赏。您不是，好，您在这吓唬我，这吓唬我十分钟。我说你得包赔我损失的。我仗着我年轻点，我这样我要70岁我还不敢来，我他妈你非得把心脏病给我吓唬了，真的吓唬人。有时候在表演当中，快板书表演当中也是有很多地方，他做的动作也好，运用的这技巧也好，适得其反，没有出现好的效果，就是吓唬人。那回我教我学生也是，那学生在外地，他在外地投了很多名师，访了很多高友，后来听说李少杰老师这不错，非要往我这儿学习学习来。我说好啊，来吧。通过别人找到我电话，打电话，我说你看得起我，我说你来吧。来了之后正赶上我的那天啊有演出，我说你等我一会儿，我说我演一场出，一会儿我回来。我就把他，你看刚才说跟我一块儿去，我是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去的，我怕人家高手看到咱俩这回别回来不跟咱学了，我怕这个。然后我就在俺们家里边让我爱人呢陪他吃饭，我赶紧走，因为那不是怕他高手，我就说是因为他没吃饭。我赶紧去了，演出回来之后我说他吃饱喝足了，茶水也喝透了，我说您给我唱唱，我说听听。哎，那孩子挺高兴，拿着板儿了，踢踏一通，然后一唱，唱完之后，哎呦，就适得其反了。我还说用技巧用错了，唱快板书讲究的这个快慢结合，高低起伏。他唱了一段绕口令，哎呀，这绕口令把我唱的，到现在我记忆犹新。我每次讲课时候，我都跟大伙说，我们讲究起伏啊。唱打多变，穿成一线，持机顿寸，起伏连绵，要求要起伏连绵。人家学的就是得起伏连绵，给起伏错了。怎么唱呢？我们这个一般唱绕口令就是正经八百，就是数九寒天冷风嗖，这过年来春打六九头，他就这么唱。他不行，数九寒天冷风嗖，这过年来春打六九头，吓我一跳。我说你干嘛呀？我你。哎呦我的妈！我您这起伏大了，我说有点过了。我说您这叫一惊一乍唱法。我说这哪个高人给你出的啊？这是我那前面那三位老师都这么说，让我唱的有起伏，啊，有变化。我已经变成这样哪行去？我说你这一惊一乍呀！我说你吓死我了，知道吗？我喝了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我说你这好家伙，刚进来就打六九头，你干嘛嘛？你跟节奏已经脱开了。这就是适得其反，还有很多笑话，像咱们这语言上的笑话，包括文革时为什么有些老先生，成为右派了， 其实他也没犯大错，他唱快板就把那个字儿多加了一个俏皮，就成了他妈的右派了。为什么那么说呢？共产党毛泽东领导我们人民做斗争，这句话多好，没错吧？他非得为了要求俏皮，这个共产党那个毛泽东他是领导我们人民做斗争，他俏皮。底下人家革委会都不干了，哪个共产党哪个毛泽东啊？啊，毛泽东还有俩，你说你不右派谁右派？这也别怨人家，就是自己文化没文化，老先生没文化造成的。就这种东西，要不就把语言唱断了。也就是说，我们也讲究分节分段嘛，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分节分段了，我们讲究。但是这断，你也断的是地方，你断的不是地方也不行。东方红牌的小轿车，你唱的时候必须要唱成东方红牌的小轿车，这是对的，对吧？你要唱成东方红牌的小轿车就错了。底下就该说了，还有蓝牌的呢，啊，蓝牌往红牌的，你说那电车。哎，为什么断句子也有时断错了，也是错误的。这个我们有很多先生们都最后就因为这个政治方面倒霉，尤其那天文革时期，那他那这些弦儿老先生您都赶上了，那绷得多紧的时候，有的老先生也是天凉糊窗户，玻璃碎了，讲小孩踢球砰一脚玻璃碎了，怎么办呢？找张报纸糊窗户吧，啪也没看就下去糊上了，站上来，哎，挺好，挡风，天凉挡风。红卫兵从那一过看见了，怎么的？正好毛泽东接见西哈努克亲王，偷把那大照片，他们俩把俩脑袋给倒过来糊上了。红卫兵看见了，你说你能不弄你吗？你看看呀。还有的最可气，老先生，我记得当初，我父亲给我讲的也是，我们过去不都是那个撂地都得那戳朵，就是那个撒那白沙子写字儿，大伙儿都知道，可能听说过吧。过去都是圆年用的，就跟那个打板唱出来宝圆年一样，就是招观众一样，就是在地下，哎，画一写字儿，他拿手啊，拿那沙子写字儿，写出来字儿还有笔锋啊，有的写的是喜气满堂一把壶啊，日进斗金一只船呢，哎，等等的，我父亲就会撒得特别棒。到现在我把那样子还留着呢，他撒出那个日进斗金是那船的，喜气满堂是一把壶，还冒着热气儿的，哎呀，特别好。我就学，我画都画不下来，而且那字还都有笔锋，就跟毛笔写的那顿笔唰拉来的笔锋一样，特别棒。哎，对，石景山，呵，您说的太对了，对了，我父亲因为学这汉白玉的那个墨，学这个就叫我一个师哥去现给拿那石头现弄，现做成那个粉子，唯独那好黄沙子不行，啊，他那太轻，啊，不好意思。我把电话关了。不接不接，把电话关了，咱们上着课了。这不好，忘了关电话了。好，把关掉了。那个他撒的字儿，过去就有老先生就是不明白。那前儿有红，有咱们有白区啊，有咱们共产党解放的地方，也有白区的地方，他在白区的那边呢，得说白区撒白区那字儿，他撒什么？撒那猪毛一命亡。过去在白区不都说朱德、毛泽东那边都是骂他们俩吗？叫猪毛一命亡。后来呢，就解放了，这么多年了，党都提撒白撒的火，会撒那字儿。他说他也会，他拿来就撒，你撒点别的也行啊。他也猪毛一命亡得。右派，牛棚待了五年，那你没办法，你撒这干嘛呀？你说你，哎，他在白区时候是撒这个，那撂地都得撒这个，不撒这个不让你撂地。哎， 那天确实叫猪毛一命亡，他们就没事，他就自己在这撒，他说我也会。文革期间他还能跑，共产队来了一看见了，得弄走了。牛棚先去牛棚，然后又派，有的还判了。你说你这干嘛呢？我会就撒这字儿，我没想别的。是，那是老先锋老爷简单，他没有文化造成的，简单。这都属于怎么讲呢？他是误写啊，这是误判，反正都属于啊，都，反正俩人都挺混的，两边都挺混的。他就是他不琢磨不研究，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就咱们就是再傻的人也不会拿这种东西开玩笑，尤其像您这岁数的人，经过的这辈子甭打算了，甚至您包括您们也都在教育儿女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再有就是那天大伙提啊，提那个我们看的那个，包括现在看电影啊，看电影看电视剧，看轻喜剧，大伙也是发现了这里边老有我们那快板的镜头了，是吧？有很多是吧，哎，有很多快板镜头，包括有很多电视剧的内容都是运用我们快板书的这个情节梗概转变过来的，包括拍那江姐，那就是我父亲那个接行车那段，其实真正的原著上面没有，就很简单几句没接着，叛徒古志高跑了也没打死，哎，后来他们都给用到这里边，包括《水浒传》里边的有很多东西，当时看都是传统的这些曲目当中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哎，都用上了，包括还有很多的电影里边都是加进的快板啊，哎，听我竹板声声切切都想起来了，哎，我感觉到这个快板有点要振兴起来了啊，包括前两年又搞了大赛，在山西大同前两年还搞了一个精品展演，全国的精品展演比赛，哎，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中国曲协，天津曲协一块搞的，好像是，啊，挺好的。而且现在呢，学习这个快板的人也特别多了，不像过去赛的没什么人学了，现在又开始多了，学生们也多了。我自己有感受，就天天的找我，李老师，你看您有时间吗？给我们说说活，跟我们聊聊。我说我真是，哎，我说现在时间特别的宝贵，确实宝贵了。我以前净了时间，你们不来，我年轻时也没人找我，确实啊，我年轻时没人找我，但是净了时间，天天自己瞎玩去。现在时间不够了，找的人还挺多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变化吧。人呢就是这样，以前呢就是不在意的东西失去了，确实在意了，多的呢想再找回来太难了。你说我50岁了，今年我就有这感觉，我来的我再年轻10岁了不得了，真的确实了不得了。但是在我们这行业里边，我们有一个比劲，有一个比呀，不是说大面上的比，都暗地里的比。这比劲怎么比呢？就是我的艺术水平跟某某某某某某某来比。我最倒霉，我的参照物跟别人不一样，我是我爸爸倒霉了。别人是什么呢？别人是他跟谁谁谁比，您跟谁谁谁比，就到我这儿最倒霉。我这辈子比不了，没告诉你们。有时候我唱完之后，观众最高的奖赏，你跟你爸比差远了。其实我最高的奖赏，我心里话说对，您比的对。要跟他比真是差远了。后来我也想了，如果我爸要不是李文杰，我爸爸不唱快板的，我爸爸是卖凉席儿、卖草盆的、卖花盆的、卖果仁的话，我这点艺术水平得多高啊！可是不行，到今天这紧箍咒摘不了，这辈子这个紧箍咒算戴上了。 那孙悟空最后还能成佛的，还能去了呢，我这辈子到死得来，太难了。所以说呢，有时候唱了半天，哎，我改吧，我准备要改，改明儿我不唱快板儿，可不唱快板儿又挨骂。啊，你好好的快板儿你不唱，你不继承不发展，你怎么你干别的去，也不行，我怎么都不行。所以说我的紧箍咒把我勒的我呀，我真难。我想我得想办法变变，也就是说我怎么变变，我怎么能把紧箍咒给去了。我搞一声明，我跟领结断绝关系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行。我那天我就琢磨了，我说我想请请高人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参照物不对，笔的参照物不对。我一直在这个阴影当中已经是这么多年了，太难了。所以说一直人家说，哎，你瞅你爸爸这，你得天独厚，你多好啊，你想学嘛学嘛，你想得嘛得嘛。这当初后来真学这个了，真是想学嘛学嘛也学出来了，差远了。你说我学的干嘛呀，还是差远了。所以说很难。在座的先生们，你们有什么方法帮我解决这个难题，我也求你们，你也给我们讲讲课，给我说说。别给我老给你们讲，您给我也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这是我最头疼的事儿。信理派人告诉你那不叫玩意儿，我都想过，我对不对，我你不信，我稍微走一点板下来告诉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当时就问你，不叫玩意儿不行，叫玩意儿还不行，还差着。你说怎么弄？接着到今天这难题怎么解决？今天我赖上你们了，你们给我想个办法吧。真的。
这回好赚
啊！
因为李老师的比少少的反正巧。
对，巧好，我是好啊。
我不是强吧？
嗯。
没来往好不好？
好啊。
没报酬怎么也不行。
对呀，没。
解脱。
是啊，怎么解脱呢？这解脱吗？我就把肺唱出来，我也赶不上我爸爸。记着，对，是啊，对，没错，
两万五天长征，
对，
还站好，还技能还好，后来就很多很多的害怕。
对对对。我说我这也就不好解脱在哪儿了。那天在北京也是，跟了一帮北京的这些个票友们在一块儿，大伙也聊这事儿，也是没解决完，也是没出个好主意、好点子给我。我说给我出个好主意、好点子，我说我这怎么弄呢？你说别人都好办，你说谁唱快板都行，你说包括那宝贝儿他唱好了，呵，大伙儿真有能耐。唱坏了没事儿，你这个再学两年没问题，你两年之后你准赶上，都是这种话。到我这儿唱多好，你比你爸差远了。哎呀，我听完之后我怎么的了，我就比我爸差远了。
唱
歌
来好了，来着，你没带板，这不有事把你手里我的那没带板的。来，胖子来这儿。胖子呢，他主攻王派的，大伙听听，王派的快板啊，他是主攻王派的快板。啊，
平凡。
对，对。胖子学过。这不有板吗？
不。
啊。来，站正啊，耍耍子，
卖力去，哎，卖力去，前面有那么五十袋洋灰，你把扛四楼去，
扛。
就搁这上面行。
有时我们这个卖力气啊，有时候确实这话听着有两种意思，一会儿给您讲那力气的问题，有的人就拿我们当扛大个了。
这样吧，唱个小段吧，
来来小段。
大段啥大段
啊？
就小句。
好，
谢谢。这绕口令，哎，听绕口令。
天冷风嗖，转过年来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蟠桃偷，五月初五端阳日，白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民间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里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您听我唱上一段绕口令儿十八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猪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螃蟹愁，蛤蜊也愁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的也心不改耍滑头，象愁脸汗皮又厚，鹿愁那脑袋上七叉八叉的长犄角，马愁被鞍行千里，骡子愁的一世休，羊愁从小把胡子长，牛愁愁的犯牛轴，狗愁改不了净吃屎，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鸭子愁的扁了个嘴，鹅愁的脑袋挂上愁着一个背儿的头，蛤蟆愁长得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喽，蛤蜊愁闭关自守，乌龟愁的不敢出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虾米愁空腔烂渣没有准头。
啊，好，非得听接行车呀，这
啊，无所谓。
好，
怎么样？
嗯，
大伙儿说怎么样？
好
啊。其实啊，说句心里话，您这孩子唱快板，我呀劝劝大伙，尤其老年朋友们，练练快板，不是说让您唱去，您打打板儿，尤其这个这打板儿您练练，这个就是健身器，说白了这就健身器，因为左手打节子开发右脑，防止小脑萎缩，确实真的，你就练练去，因为两左右脑的配合，踢踏踢踢踢踏踢踢踏，它是配合的，两脑确实在医学上我问了问，你们练练这个太好了。这孩子以前啊，人坐轮椅，现在打完板之后能走了。 再来一段吧。
不敢唱接行车，李老师在这儿。
没事儿啊，你看，我不会说，你要跟我比差远了，你放心，我不说这话。
那就唱几句吧，行吗？刚才有朋友说，想听这段，给大伙儿唱几句，行吗？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大祸 一阵暴雨似个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哎，好，好，谢谢宝贝儿，
谢谢宝贝儿，谢谢宝贝儿，谢谢宝贝儿，谢谢宝贝儿。
师爷唱一段。
哎，一会儿我来一段，没问题啊，一段不行，我得唱几段吧，对吧？你说来了，来了，来一段哪行去？啊，好，宝贝儿辛苦啊！哎，你看看，你看这咱上外边唱了这腿脚里头吧，真的，我说实话啊，就是劝劝大家，就让他练练，因为我也问了问，后来确实是，以前是开玩笑，我写了一段卖快板的相声。就是因为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人啊，卖祖国的，卖人格的，卖老祖宗的东西的啊，你说那川剧变脸的国家二级机密的东西，他说卖就卖，1000块钱七张脸，你说有这样的吗？啊，太可气了，魔术道具拿着也卖，全抛了，你干嘛呀？我就说了，穷成这样，我气急了，我写了一段相声叫卖快板，就是开始是开玩笑，就说这个快板啊，你别当快板卖，你当健身器卖。后来呢，没想到人家医学家人家说了，确实有这功能。咱团那球干嘛的，健身球干嘛用的，其实一样，道理是一样的，你这打这活动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而且咱这个还是俩手的，哎，再加上点儿，因为咱还得记词儿背词儿，对吧？你要是我唱两句还得背词儿，这都是开发脑子。为什么我们背词儿快？人说你唱外边人背词儿又快。对了，好像是我有这个得天独厚条件，就因为练这个练的背词儿快。哎，咱别回头老，最后这大脑老不够用的。咱们尤其上年岁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在世界上来说这是一个大病，这个还能起到预防血管疾病，但是别吵人家。别不然大半夜12点你也噼里啪啦别的啊，就感觉你看在北京好在哪儿，北京一些公园里边一堆老年人们练这个，就拿它当个健身器。当初咱们天津也有那个韩大爷拿去了，可能是故去了吧，他跟我学的时候是82岁，他就在那么虹桥那边组织一帮老年人们练这个，就拿当健身器。也就是说打打也挺好的，尤其是大伙一块打，打齐了打，这也挺难的，你说是不是？也挺难的。哎，大伙呢在娱乐方面呢也有个玩的，大伙呢也可以练练，这个我主张大伙还是练，人家有那个俱乐部的那个能练练，咱们自己在公园里边也不吵人不吵邻居，对吧？在公园里边大伙练练，早上起来锻炼完身体之后没事了，8点来钟大伙一块儿公园里边太阳升起打会儿练练，一会儿开始打手现在这天凉没关系，打打一会儿功夫这手就热了，挺好，对锻炼身体有好处啊。不说您演唱快板书去唱成艺术家去，完了这辈子没戏了，就不是我说，就跟我说别人说我一样，跟你爸比差远了，你们要想唱成艺术家也差远了，这道理是一样。哎，就锻炼锻炼身体啊，锻炼锻炼身体对身体还是有意义。大伙还有什么接着提接着问，咱一块儿聊，来一会儿来咱完事儿，一会儿来肯定来一段，一段不行我跟您说了得几段的，您来一趟吧，您这怎么得让我过足了瘾吧，是不是？您得让我过足了瘾啊，您说。
原来前好几年左右的李文杰《快板舞艺术》这本书
啊，对对对对，
没有买不着
啊，是一共出的并不多。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原来已经买这本书没有了。
现在是没有了。
想买快板教材，你书店没有。
现在有一个捷径，我告诉您，您去那旧书摊找去，弄好能碰上。没有没有没有，哪都没有，连我们家，告诉你实话，跟您说，我还就一本捐给那个。答案局了，嗯，哎呦，这可太老了，这个，这大概其实是快板书新编，这是，嗯，这是快板书新编，这好像还有天津快板的这个，
对，
哎呦，这是我父亲的，我也是快板书新编。
李老师给我们来个镜头。
哎，好，您慢。
我觉得这是学当书，这你哪套的？
我爸我看圆了。
这个第六年的木马是
什么？本来就是，
对呀，
不要了，愿意玩就玩。
还有呢？你想这本书值多少钱吗？要啊！你想值多少钱？过去五年，现在有的可以，三包两包翻，两包翻，是不是？给你200块卖吗？
我给2000三。
哎，您说，
您这个快板这些年好像断档似的。
对，没错，你想听那段吗？这段是秘密。
我得67了，我都听过您老爷子的。
对，没错。
您应该的发。
对，
现在相声发展，曲艺各方面不许都发展。
对，
快板不发展太不好。
对，没错，您说对。
应该专题呀，来几场。
是
把大伙儿给轰动出来，尤其是慢慢的还有一个您这又健身，是吧，老年人也喜欢这个，
对，
推广一下，
对，
广泛的推广一下，
推广一下，对，应该您说的，
这些老人呢都爱听，
好，
哦，尤其你父亲那快板，我们有时候到时间就听了，
那咱大伙儿就组织，您就组织一个快板队，我无偿提供主板，
这个，
您然后我无偿教你们，我教不了，我找学生来教你们，你们练不就完了吗？咱大伙一块玩不就完了？咱拿它当一玩，老有所乐嘛，谁这乐起来呀，啊？对吧？啊，大伙如果想玩的话，报名啊，这咱们推举，找领导推举啊，咱都可以啊。咱大伙一块玩，咱找个地点啊，跟文化馆也行，跟街里也行，跟街道也行啊，跟图书馆也行啊，咱们联系联系，咱怎么搞，回头跟管理的领导咱碰碰啊，大伙一块儿啊，群众文化生活谁搞，别指着这个领导搞，咱们自己搞，咱们自己娱乐，自己活动，自己玩，自己高兴就行了，对吧？哎，刚才呢那位女士提了让我讲一讲这个高低起伏，包括这个快板的板和眼，讲一讲这个演唱方面的东西。我说好啊，我说我给大伙说一说快板书呢，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板点。快板书的特点是什么呢？节奏鲜明，所谓的节奏鲜明也就是说得有板有眼。好，我们呢有几个点儿，这是咱们快板书演员也好，快板演员必须得学会的，就是基本点、单点、双点、混合点，这个四个点必须得学会啊。这个什么叫基本点？大伙儿说就最基本的，就是大伙儿练的时候也可以练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基本点 这就可以把打匀了它就行，这基本点，这也挺好打，并不难，基本点就跟那钟摆那个打打打打那意思一样啊。然后就单点，单点这就大拇哥把它扒拉回去啊，听大伙看听一点啊，这是单点，哎，这单点。双点呢，就是单点跟基本点的组合在一起，称之为双点啊。就是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混合点是什么呢？就是跟火车那个跑的一样，但是它有节奏的，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管叫火车点，不知道谁起的，可能看像火车吧，反正瞎说啊。混合点，越来越快，好来了啊！这个节子上的四个板点，这是最基础的，必须学会。因为在表演演唱的时候，你要没有这个，那你唱不了。有人说我就会一单点，我就这样唱，行不行？那您就改成那个数来宝了，就是打竹板走，走走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您就改这个了，您就没有什么变化，卡死了，啊，就没有变化了。刚才您提到了，我讲起伏，起伏在哪儿？就是节奏的变化当中起伏。你说这个唱的时候，三大白骨精，啊，这妖精呼啦一声往上拥，造气氛起伏高低，运用什么？用点运用混合点。说这妖精呼啦一声往上拥，你看正好正合适，用这点儿，啊，还有一些个板点的运用。大板也得练习一下，大板打出团音，打出共鸣啊，那大板打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就得打出点这个共鸣来，而且声音还得，怎么讲呢？这团音特别浓厚啊，不要打出就跟那个剁千菜板子似的，那不行啊。有人大板声音不好听，为什么？就跟剁那切菜板子似的，那不行啊。哎，打挑啊，都得学会。挑出来声音不一样啊，得多练练，包括你要活动的话，你可以练练花板，要不然咱们成为一个花板队，嘿，咱们就不信咱比他们扇子队强，对吧？一块打，他确实，这个要是大伙儿练出来的话，我感觉到也挺好玩的，也挺宏观，也能达到吉尼斯世界纪录，我想象。咱要弄二百人打板的话，这玩意儿也厉害着呢。哎，跟大伙儿汇报一下，很荣幸啊，跟那个民族乐团搞了一回，这回去北京到国家大剧院演出去，咱快板露脸了。快板没有说相声，快板没有进过国家大剧院，听谁进过？哎，咱进去了，咱骄傲说咱进去了，而且咱不但进去了，而且咱还大火，啊。哎呀，那天确实台上坐了80多位乐队，每人一副板儿，你们想象到国家大剧院顶了差点没下来啊，那大伙一块儿哇，那种震撼力确实露脸了，而且这次报纸也登了，嗯，有个看报纸的新闻报看了，能看了啊，哎，看了登了，咱们露脸了，咱们天津，咱们全国很多民族乐团都去那儿演去了，都很一般，唯独咱们天津这次去，啊，咱们歌舞剧院的这个民族乐团那儿演的这个，那是真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说咱们主题是杨柳青，啊，杨柳青，咱们天津，都描述咱们天津，我的这段叫做丰收的喜悦，我自己打一段这个快板的 solo。啊，来个小独奏，打了一套花板，哎呀，这观众鼓掌啊！我这一出来就好家观众就热烈极了。紧接着我们再一逗下来，连包袱带尖的，大伙儿乐的一些观众，啊，我这打大的顶大的顶大，后边，哗，哟呵，吓我一跳，这一使身一使下，确实好玩，挺好。这次是一露脸的事儿， 而且咱们快板也进了国家大剧院了。我一到了国家大剧院，那家伙光有票，有票挂进去，你拿身份证，身份证有你票有你名字，得跟身份证得合上，我就没让进。为嘛？就因为我的名字，身份证的名字跟我那票子，这李少杰名字不一样，就没让我进。现在找人家那个保安部门现通融，这才算我进去，要不然否则就得把我逮下来。那地儿好家伙，多严呢！后来我一问，改成那地儿了，人家就提那名字是江泽民江主席提的一些国家大剧院，包括那个地点等等，都非常严格的，啊，太严格了。那国家大剧院进去之后，什么叫大伙机？门都没有，叫出来，大伙儿一都往带，就比上机场的检查的还严呢，哇哇哇哇，呵，激进的那个门那个扫描，嚯，拿那个葫芦、口罩东西掏出来就过安检，一样跟上飞机一样。带水都不行，哎，里边可以买。
能换衣服？
衣服倒没让脱，衣服倒没让脱，确实挺好的。还有什么问题？您说啊。那流派好，流派呢？现在按道理应该说四派，可四派呢，最后那一派呢是胡派。刚才我提到了李高、王胡，还有一个胡，这不能把人家忘记了。这胡振江胡先生，大伙老先生听说过没听说过？不知道。这个胡派呢，当初就是以撒拉基建厂。对。撒拉基，撒就是拉萨的撒，拉就是。提手一个力的那个拉，机就是机器的机。这撒拉基啊，是这语言不是咱们的汉族语言啊。有的这个会下等下次有机会来大伙细讲这些个乐器的来源，下次再来讲，因为时间不够。我提了几个流派，这个。咱就简单说，这个胡派，胡派是使用萨拉基的，而且他的演唱是什么呢？是带韵味特别十足，但是后来没有传承下来。虽然他有几个徒弟，现在王寿温，现在在茶馆里演的那王寿温是胡振江的徒弟，啊，还有陈永忠已经故去了，那是他徒弟，还有他的儿子啊，现在也不经常唱了，但是他唱的都是按快板书，后来按我父亲的嘛来了。但是呢，这点不能把人家忘了。我父亲当初的这个节子是跟着胡振江，我胡大爷学的，啊，胡振江也是我的老师，啊，是我的银保代理，啊，这节子，以前我父亲不，他没有这节子，他就一个大板，刚才我说的，跟一个喇子，啊，这那叫开出板，后来加上节子了演唱，这是胡振江胡大爷教的我父亲。因为他们哥四个里边，老哥四个里边最大岁数就是我胡大爷，胡振江胡大爷，但是故去了。然后就说了我师父高凤山，我师父高凤山的这嗓子呀得天独厚，在音乐界里他算 HiC 吧，声音高，那真是高山流水的唱出来啊，还一唱那个重量压宝，你们听小小的老河一块儿疼啊，他身特别高，能弄强点不得了，早晨他的感觉一下出来，太棒了，声音非常高亢，行如流水，而且确实那个嘴里的干净利落脆，珠落玉盘一般，他的演唱风格那就是可以说是在我们同行同道里边是公认的，那是我的恩师啊，那是表演上也好，我跟我师父学的这个杨志麦刀是我父亲推荐的，他说你去找你师父学去吧，我不教你了。因为这杨志麦刀仨人跟我说过，一个我父亲后来跟我说，王凤山老师跟我说，我师父跟我说，我起学这块活起初是跟着我师父学的，我父亲说他活牛二，我没明白这话的意思，后来我发现在表演当中 他的人物刻画，人物的心理，那种人物包括牛二的那种欺行霸市那种心态，哎呀，活得活现。包括杨志那种英雄气概，但是英雄虽然英雄，但是落魄的英雄是什么样的？虽然是啊，英雄气概虽然是落魄了，但是架子不倒。可是架子不倒，但是他内心里边的语言倒了。有人唱杨志卖刀，嚯，杨志卖刀，杨志得横啊，舍刀见价，我不卖。你还这样不对了，因为杨志好几天没吃饭了，前面已经告诉你了，当当熟当当顶当，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卖空，好几天没吃饭了，肚子里边咕噜噜直作鸣啊。这英雄从清晨站到了正当午，并没有一人来问一声，大丈夫万死敢当，一恶难挨。他前面也介绍很多了，所以杨志再说话就没有那么豪气冲天。但是他的怎么讲呢，就是我想说明白他，要按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神似不能倒，但是形似必须下来。此刀见价，我不卖。不能，此刀见价，我不卖。那不可能，那俩掉个儿，他是牛二的，你说是吧？但是这都是我师父教我的，受益匪浅。所以说唱杨志卖刀，很多人去唱。有的人当初我们头一届大赛的时候，我一个徒侄儿参加比赛了，他也唱杨志卖刀，给他一个全国的三等奖。他很不服气，找到我说：“叔，给我三等奖，我不服气。”我为什么不服气啊？他说我杨志卖刀别人都唱不过我。我说你这叫混说话，杨志卖刀，你唱杨志卖刀错了，给你三等奖，那看你师傅的面子，否则的话给你啊，你倒给我三等奖，你还得给我钱，我得揍你一顿，我让你上台唱那么一会儿，唱那么一段。我这是我一等一个奖不给你。他怎么呢？你给我说说，你老说骂我不行，你得给我说活。我说行，你说说。头一个，你在表演当中，牛二揪头发的时候，照着自己头发上，照着自己头上揪了一把，呀嘿，腾，蹬下来了一撮头发，递给英雄。杨志伸手接过了发，接过了头发，戴上了。我说你这怎么表演的？我说表演上就是一错误，你没有那些个生活。咱们的艺术水准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东西。你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就不行。揪头发，人体部位里最结实的地方是哪儿？就是牙齿跟头发，你知道吗？你揪还一把头发递给英雄，揪一把，他是这么表演的。嘿，揪下来了一把头发，递给了英雄。我说你揪，甭一把一根，你下楼带一把试试，带下来吗？你告诉我，还一把。当时那怎么揪？我说我这是专业学过的，过去的人都留了那种长发，都是比较长头发，是吧？打一包头上面系上，是吧？头比较长，揪头是揪上一把是啪摘出几绺来之后，得拿手指头把那挽上，挽上之后你架拽可拽不下来，记着用猛劲儿，头往这边甩，这手往那边拽，要那个蹬劲儿，那种汤就得一下的时候才能蹬下来，否则你要架来住了吧，再还蹬不下来。我这生活我你来把试试，而表演你也不够。牛二那种人蹬自己头发，自己敢拿刀拉自己，他不怕蹬自己头发，他不含糊，他不是蹬的哎擦咧嘴，不是，他光棍呢，他是泼皮牛二啊。你得琢磨琢磨他那种浑横不讲理的那种感情，他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他想要杨志那把刀就不给钱，哎，怎么着给我，不给就不行，怎么着，天老大我是老二，地都老三，真是啊，那种感觉你有吗？你没有。揪下来一把头发，呀哈，疼，你这揪才能有，你应该是一等奖的，这个揪头发扣你一分，你变二等奖了。 承认吗？嗯，承认。好，这英雄手举刀落往下剁，哎呀，插扑刀劈了牛二恶贼虫。我说他是这么着，这英雄手举刀落往下剁，插扑刀劈了牛二恶贼虫，这么使的。我说你那叫劈砍劈劈才知道吗？我你懂得什么叫刀挑刀剁刀削刀劈刀砍？我你懂这些个吗？什么叫劈？什么叫砍？什么叫剁？刀劈了牛二恶贼虫，怎么叫劈？你认为立起来当面这样劈叫立劈华山好，什么劈也好，劈劈才这是。在刀上面什么叫劈？什么叫砍？哪叫刺？什么叫剁？那你懂吗？我说有这么一句话叫没文化太可怕，你没文化呀。什么叫劈？什么叫砍？砍是怎么砍？砍是从右往左为砍斜着，从右往左啊，从左往右那叫劈，正字名叫剁在刀上，你懂吗？你以为你们家切菜刀呢？哦，杨志这么一个英雄，最后他怒气了，他发了怒了。哦，就那么，嘿，刀劈了牛二恶贼虫就完了？不可能，到底了，那就得手举刀落啪一当锤，呀，啪，再过来，这才能叫表演完毕。 你变。三等奖吧。我接着跟你说，那铜钱儿，刀剁铜钱儿时往两下崩的时候，叔叔蒙说了，他明白了。说到这儿，他明白了。我说我要说一，不给你讲，还得要打你一顿，你还得给我钱，为什么？因为我受累了打你。你表演的不到位，你演唱的也不到位。你的声音运用的变化不对。有人说唱快板简单，是唱快板啊，有四个境界叫会通经化。会的时候非常简单，在座的各位老师们、叔叔大爷们，我一个礼拜把你们教会了，真的。但是通有的人一辈子不见得通得了，包括我本人能通了那不一定。要想进入化境，我不敢想象。好，所以说呢，会一个礼拜就会。那天我跟大伙说了，像是给学生讲课时也说，我说那马路上扫地的，我把他提了进来，我叫他一个礼拜，绕我那儿唱了不次于你信吗？为什么我那么说呢？前面的就是会简单，我会了，简单。这几个点儿，踢踏踏踏踏踏踏踏，煮酒看天冷风瘦，会了，简单极了。但是通了可难透了。所以说现在呢，我很。怎么讲呢，也很难，想再深学没先生了。也就是说在座的各位叔叔大爷，你们就是我先生，我得向你们学习了。很难，谁能给我说活呢？找一个人不容易。您说您让我跟谁再学去？我真想学，您给我推荐推荐。后来我才知道，感情在座的各位，你们是我的老师，我现在只能向你们来学习。你要说我向你们来学习快板书来，那是瞎话。我得跟你们学习在生活当中、社会当中、学问方面和其他的知识类型方面，我应该向你们学习这些个，来丰富我的快板书艺术。这就是我要学的。 可能啊，一敲起板来啊，我唱的可能比您好点，但在其他方面我绝不如您。可能您在家里会一手好菜，我不会。炒鸡蛋还炒糊了，火大，那锅太薄，我也不会弄这玩意儿。打小惯了，不知道咱是少爷，从小就是娇生惯养。啊，我属于娇生惯养。早上起来，我爸得把那个早点买好了，叫我起来，还得伺候老头儿。喊什么？你那么早？真的。哎，对了，当初您这一乐想起来了，我前几年我去外地演出去，碰见一个也唱快板的，他跟我盘道，他冒充我父亲徒弟，他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机票上面写的是李广三，他接的我去了，我唱快板的。哦，我说您好，您干什么的？哎呦，我也唱快板的。哦，跟谁学的？我说师傅哪位啊？我说我师傅高凤山。啊，高先生不错。哎，我一听这句话可气了，高先生错也好，不错也好，不是你等之人说的，你要真是干这行的，你他妈的属于混蛋。我一听这就不是，这只是一个不干这行的人，就是瞎混子在里边。哦，我是吗？我就开始跟他有点咱不能低了呀。哦，我是吗？他还行。哦，那还有谁行？他说了那么一句，啊，你都会什么活？问我，我就简单跟人说了。他来一句什么？哎呦，这都是我们李派的活呀。啊，我听他妈的你们李派的活，把我给气得够呛。然后问我何时扣表外串啊？就是什么时候拜师，一嘴的江湖黑话呀。他用这个春点来问我，我用白话回答他。我告诉他我七零年拜师。哦，行，好家伙，还啊，意思就够早的意思。又后来又说了一堆，最后跟我在那儿，哎呀，说的我都有点烦了，不愿答应了，因为打机场那条道上也不近了，开车40多分钟了，您算算。哎，跟我聊聊聊聊聊来聊去，我说你跟谁学的？我得问问他呀。我先生李润杰，还使一大声来一大相跟我。哦，我说好像李润杰没你的徒弟吧？我说我特别了解李家门人。你怎么了解？你哪知道？长这款是我大师哥知道。哦，不对吧？我长这款听说是个小徒弟。然后问我，那你说说他们的艺术水平，这帮人都是谁搞的？我说我师傅高，但是我师傅也一般，他只负责给我拉面吃，因为我师傅会做拉面，北京的抻面，总把我给气坏了。我说我师傅给我弄拉面吃，但是艺术水平那是我师傅，我没法说。哦，那王凤山先生呢？啊，我王凤山，王凤山先生经常给我沏茶，其实那是我老师啊。没事的时候，我老偷喝我师傅就是我先生茶，王先生沏完了之后，那小壶小碗的，家我老喝的，师兄老给我们沏茶喝，我曾经气他。哦，那李润杰呢？我李润杰天天给我买早点，还不乐意吃呢。他来句什么？李润杰给你买早点，我啊，给我买早点。你要是他求我学，我还不愿意学。旁边的那司机都听出问题来了，他愣混的是这种程度，愣没听出来。请来一个唱快板老师，专业干这个的，他敢说出这三位先生这种事儿来，肯定关系远不了吧？对吧？就换成正常人的思维，连司机都听出来了。哎呦，那您跟他们都挺熟的，问了我那么一句，啊，我说熟，没有一天不见的。确实，你说有时候老爷子回来了，先找我，三儿呢，先找我。我说给我买早点。他说你这人说话那么狂呢，啊，我们林派怎么怎么地，这那个所又说一堆。 乱七八糟的，就这江湖黑话我也不给您销售了。最后这个归了包堆，最后说到哪儿呢，就说到了你说还有谁能行唱快板的，就现在当今比较好的。我说您说说。他说张之宽怎么样？我说张之宽好好好好。李立山怎么样？好好好。李少杰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这个不怎么样。他最后问到我了，我这不怎么样，我这个不行，这个我这人他妈唱得太次，我这人他妈听他的唱歌打他一顿，我那是我们家少主，我说你见过他吗？净遇见这事儿，您说我怎么弄？最后在车上人孩子给我跪下了，你说弄得我心里都不别扭。哎呀，所以说很，有时候确实很悲哀，很悲哀，确实。哎，刚才那位先生问我说，李老师您过去怎么这么多年没干？因为点因为其他的原因没干，十多年下海了，到大海里边折腾一通啊，闯了一脑袋疙瘩又回来了，但是钱没少挣，但是把艺术丢了啊。我参加投界大赛时候回来的，是97年我回来，回到又回到团里继续上班当演员，在之前下海了。我父亲说过，我死之后啊，你受几年罪，也要了解了解生活，因为宝贝儿，你没有社会是这些生活，你生活底蕴非常薄弱，说你必须得去到社会上当中去，啊，我呢就下海了，下海了，干过贩运过，跑过海，养过鱼，干过装修。反正乱七八糟卖过去，鱼卖过虾米都干过，挣点钱啊，挣点钱。确实干的行当挺多，一漂漂了十多年。这十多年，到97年的时候，我父亲啊，我师哥张志宽跟我说：“少杰，找你有事儿，不来电话，我什么事儿？”咱们搞一次首届全国快板大赛，你参加不参加？希望你能参加。这么着，我参加了首届的全国快板大赛，完全仗着以前那点基本功，取得了胜利，获得了一等奖，啊，表演一等奖，而且唱的是我一字一句的跟我父亲学的《武松大练》。有视频，有视频，那唱的确实好，现在我看着都高兴。那段《武松大练》确实挺好的，看着挺高兴的。而且呢，那回也露脸了。在大赛之前，我可嘀咕，我想我这么多年不干了，别人肯定都超过我了，我得看看人家去，我还不放心呢。我看人家活去，跑北京，看那所谓那些个比我要强的人的那些节目去，看了半天，后来没感觉怎么样。他们没进步，虽然我没干，他们也没进步，他们认为自己够了。咱们这学这东西有一个就是误区，就是怎么讲呢，认为自己够了，其实是学一无止境的，大伙儿都知道是还应该学习，但是一无止境这句话呢老是口号，没有落实到实际当中去。包括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甭管干什么事情，好像到这份上了，完了就再也不去进去了，这也没下个功夫了，我会了就完了。就刚才说的会通情况，我认为这四个字不是光用在我们快板书身上，也各行各业都要会通情况啊，都要会通情况，光会了不行，你要通了它，要懂了它，要明白了它，更要精了它，来进入化境，这是一种追求啊，这种追求。还有什么需要问的？来一段，差不多了啊！唱一段《选择与百炼》。
嚯，行。啊，千锤百炼的，千锤百炼，有日子没唱，不会了。对，接行车，千锤百炼，还来哪段？借点钱。哎，什么？
看红孩子。
看红孩子，嚯，还哪段？
三大白
骨精。五院了，还哪段？这咱得唱到明儿去，你还点？您真不疼着我呀？啊，这边好。
后边，
哥，唱哪两个？好处呢？打电，行。打电这个确实拿奖啊，但是打电这个活太长了。
没事儿。
今天跟打电差不多，差两分钟。那短点，短点分钟。对，蒙哥，蒙哥，金星哥，金星哥，金星哥，好，太多了，他压上你一个，咱都能骂你大伙，哥，压上你一个，好吧？我也是个人，你也听听，给我提提意见。听完了可有一句话，不许说那句。听明白了吧？肯定是差远了，甭说。我知道，但是您甭说了，好吧？您可别说这一句，现在就怕这，现在有点阴影了，都哥，心里有阴影了，这是的，哥，您说对了，谢谢。 西天去取经，这是爬山涉水的赶路神，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护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对吧？我刚打呀，这个活儿，刚才我唱了半段散打，十分钟里的半段，还有整段，整段就是真有这三个散打，打那个一老太太啊，一老头啊，一小媳妇儿，那种东西，现在差不多十分钟就一半。
还得动一段
那个
罐头
的，你这无情无耻啊！还来一个，喊完就完，还来一个。
起麦，
来个起麦，吹牛，呵，你都想起吹牛来了？啊，这个你都想起来了。那我抽一回。哎，对了，我得唱看病怎么样？您听我看病，我前一阵还染病，没方子。怎么样？好。
但是接到咱们这个讲座通知之后呢，毫不犹豫，为的是越是普及这个快板艺术，越是跟咱们大家观众就是融通感情。少杰呢，也很朴实，很谦虚。大家也看了哈，他讲座这个风格也是轻松自然。他现在虽然是
您老娘都见过，
对，坏了，继承他父亲李文杰的这个风格吧，这个风格，成就也很多，但是他非常谨慎，跟咱们